弟兄姊妹平安，在新的这个年度，我们有个新的期许。弟兄姊妹也许注意到，一开始我们有新的教会主题，2024年的教会主题“做主门徒，生根建造”。记得我跟大家在大本教会分享神的话语，我都从新约旧约交替着传讲。从希伯来书，去年我们花了一整年的时间，我们分享完传道书。今年新的年度开始，我就想要从新约开始，很想要跟大家分享福音的信息。詹姆斯从今年开始，每天都有每日的灵修，以马可福音为信息传讲活泼的生命。我一直都很喜欢约翰福音。约翰福音对我的生命的成长有很大的注意，我心里一直有这个负担，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卷宝贵的经书。也正好和李牧师在过去去年底开始，他用约翰福音的神迹、神的记号来和大家分享生命的信息。这个搭配正好，我可以从约翰福音从第一章开始。逐章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，这就是我们今年一起来研读、来分享约翰福音的信息。谈到了福音书，我们知道我们有四卷福音书，而且从教会初期就注意到这四卷福音书有一些特性，例如说，我们讲到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。我们发现它记载的方式和次序是有相似的地方，它的整个的结构大纲也有类似的地方，从不同的角度，但是大致是类似的结构和程序。所以，我们常常会把这三卷书——马太、马可、路加——放在一起来对比来看，我们就把这三卷福音有一个名词，我们叫做是对观福音。或者是我们会讲，福类的福音，但是，约翰福音就不一样了。约翰福音省略了很多的资料，例如你如果读约翰福音，你会发现约翰福音没有谈到耶稣的家谱，他没有谈到耶稣的出生，他没有谈到耶稣的成长。他没有谈到耶稣受试探，他也没有谈到耶稣的登山的变相。可是从另外一边，你看约翰福音的时候呢，他对比其他的三卷福音书，他有很多讲的信息是其他三卷书福音书没有的。例如说变水为酒的神迹，例如说他跟尼哥底母的对话，例如说。他在撒玛利亚跟撒玛利亚妇人的整个的故事，在对观福音这三卷福音书都没有记载。另外，你会注意到，在约翰福音，它有很多很长的论述，是耶稣教导他门徒的很多的教导。你也会注意到，在约翰福音，它有一连串的7个我是的宣导。它也有很多强烈的对比的讯息在里面，例如我们会谈到光明与黑暗，我们会看到真理和谎言，我们会看到生命和死亡，我们会看到从上头来的，从下头来的。他常常用这个对比的方式来传讲神的信息。我们也发现，约翰福音对。耶稣基督的信仰告白和对观三卷福音书——马太、马可、路加——有一个很不一样的表达方式。你看到了其他的三卷对观福音的经书的时候，他对耶稣基督的认知，他是逐渐的、渐进的、慢慢的表达。可是，当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你会发现。就像刚才朱兴姐妹念的，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就开始宣称了。我们从今天的这个讯息 就来发现说，他就开始谈到要直接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神性，而且对观福音与对观福音不同的是，在约翰福音谈到了耶稣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告白，你会发现他从第一章开始，从施洗约翰到他的门徒，到撒玛利亚的妇人，他们都对耶稣的身份做了很清晰、很早期就做的信仰告白。那我们在比较这两类的福音书的时候呢，我们发现这四卷福音书都是从天上来的启示。对观福音或者前面的三本福音书，它是比较偏向于历史性的。约翰福音是比较偏向于解释性的。前三卷福音书，它的重心是在描述基督生平中所发生的事情。但约翰福音除了描述发生事情外，更着重于解释这些事情的意义是什么。例如说，前面三卷福音书，看马可、路加都讲到了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的事迹，这个神迹。约翰福音也讲了这个神迹，可是约翰福音在之后就加了耶稣基督的讲道，解释什么是生命之粮，讲到生命之粮的意义，我们就可以发现，在这样的表达方式，四卷福音书让我们可以看到对耶稣基督的认识。对观福音好像是从地面上的角度，从我们的角度来描写主耶稣基督在地上他一生所言所行，而约翰福音好像是从属天的角度来描述，让我们来认识耶稣基督的言行的记录。明白这个背景之后呢，我们就来看看今天我们要看的第一段。刚才请朱群姐妹念，都是念到第一节到第18节，就是我们所谓的序言、前言。一般写书，你会写完一整本书以后，你会写一个序言。你看了一般的书的序言书，你会看到序言书写什么呢？写他感谢啦，谁帮他，在写这本书谁帮了他的忙啦？最多的感谢是他的亲人啦，他的妻子啊，感谢神对他的带领啊，等等。可是你会发现，刚才读的这18节的前言，不是的，他是很认真的把整个的约翰福音要讲的大纲纲要，他写在这18节里面，让我们看到，就好像我在公司里头做事哈，我们做公司做事要写一份报告的时候，在前面有一段叫做纲要，是给高级主管读的摘要。这一段要把后面我要报告的所有事情的重要事情都在前面写出来。这个是刚才大家读到这18节。约翰在写完整个约翰福音之后，他又写在前面把这个整个纲要放进了，放到这个里面，让我们去读。我这时候其实有一些挣扎，我说这18节我要分几次讲，我们等下会看一看要怎么样做。所以我最后决定我分2次，今天是之一，下一次是之二，可是每次我们都会读这18节。我们谈到这卷福音书的时候，我们就从作者约翰开始谈起。约翰在早期的时候，福音书的时候，耶稣给他和他的兄弟取名叫做范尼奇，翻译过来就是雷子。雷子的意思是什么？雷子的意思，我们大家很多从东北来的个性耿直的，我们就这就是个性直的人，直话直说，或是从另外一角度来，脾气比较急，比较急躁一点，什么事情都急着跳出来。例如说，你看记不记得，福音书提到一些，约翰跑去跟耶稣说，在马可福音哈9章38节，他说：“夫子，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，我们就禁止他。”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不跟从我们，他不跟我们，他既然敢传你的名，所以我们就禁止他。耶稣说：“为什么？只要是传名都是好的，为什么一定要跟你？”跟着下面就讲说， 他们跑到撒玛利亚去传一个村庄传，他们不信，他就跟耶稣说："主啊，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消灭他们，像尼亚做的一样吗？他就要把他们烧死了。他说你们不听我的，就把他烧了算了。"到最后，甚至在最后的时候，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，到最后，他跟他的兄弟，他居然跑到耶稣前面说。主啊，求你再赐我们在你荣耀里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，一个坐在你的左边。主啊，耶稣跟他们讲说："我要扶的杯是不是你们能受的？"你想想，这样的约翰，这样的个性，这样的急躁，可是，当他经历过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当圣灵进入他心中，让他明白耶稣跟他教导的所有的事情的时候。我们现在记得的圣经记载的历史故事讲的约翰，我们都叫他什么？我们都叫他爱的使徒，从雷子变成爱的使徒的约翰，他在他后期的时候写了约翰福音，写了约翰一二三书，写了启示录。我们看到他里头充满了爱，充满了在耶稣基督里爱，他自己称。他是耶稣所爱的门徒，他要把这样的心来教导我们。我们看约翰福音书，你会注意它有几个关键字，里头最多的字一个是真理，真理出现了将近25次。如果你看他书信三卷短短的书信出现20次，他所有写的书里头，这节几卷书里头真理就出现了45次，爱出现的更多。爱这个字在约翰福音出现了80次。相信、信或不信，应该怎么样的信？信心出现了100次之多。我们可以这样讲：约翰福音是约翰在经历的这些过程中，他的生命的改变，他把他的生命改变来跟我们分享，教导我们怎么样从信心。明白真理，进入与神相交的爱的中间。这样的一卷经书，很多的圣经学者说，约翰福音其实是新约中的像是至圣所。你在读所有的经书的时候，你进入神的殿中，可是约翰福音像是圣经中的至圣所。你在研读约翰福音的过程中，你可以。得见耶稣基督神的荣耀。奥古斯丁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，他说："约翰福音，你在研读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它深的，好像大象可以在里头游泳，可是它也浅的，好像小孩子也可以在里头嬉戏，不会溺死。意思就是说，你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你会常常在不同的时间、不同的角度下。"你都有不同的领受，你会一直一遍一遍的读的时候，一遍一遍的成长。你不一定从一个最简单，你记得我们每一个人几乎书信的时候都会背的，就是来自约翰福音3章16节：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是这样一句话，让我们明白福音的真理。可是。刚才大家听到初心前面念的这18节，又是这样的感觉上，又是这样的深奥，它是所有的纲要。所以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呢，就会让我们在这过程中，我们就沉浸在这个里头。你一遍一遍的读，在不同的灵命成长过程中，都有不同的灵命的感受，一直在里头。借着约翰福音，让我们。可以以信心、真理进入神的爱中。约翰福音其实读起来有一个要节，你当你明白这个要节之后，你看你会发现约翰福音的每一个叙事都是以这个为中心。约翰福音，约翰自己在约翰福音的结尾20章31节，他这么说了：他为什么要写这些？但记这些事，要叫你们信。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 当你知道这一节经文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约翰福音讲的每一段故事都是以这个为中心，都是教我们怎么样认识耶稣基督，教我们怎么样认识耶稣基督所言所行，教我们因为这样我们可以相信他，而且因为他的名可以得到生命。所以约翰福音其实有两个角度，一个角度是我们从学习认识的角度，一个角度是我们可以得到丰盛的生命，中间的交错点就是我们的信心，我们信的内容和信的结果，这是整个约翰福音。我们在以后的分享的每一段叙事，我都会再把约翰福音20章31节拿出来，我们来对比对照，甚至刚才我们读的这个18节，我们也是这样看。哪一部分是讲耶稣基督的身份，让他做的事？哪一部分是要教我们的信心？哪一部分是神的应许，我们可以得着丰盛的生命？当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你会充分的感觉到约翰他的那个热心，想要你认识耶稣基督，想要你真正的明白，想要你相信，想要你得着丰盛生命。我们今天会有一个回应诗歌，回应诗歌的名字叫做《愿你认识主耶稣》。那前面的三句话就是像是约翰要告诉你的，在约翰福音一直要告诉你，他说：“愿你认识我的主耶稣，像我一样的爱他。若你认识我的主耶稣，你也必定爱他；若你相信我的主耶稣，你也必定爱他。”这首的回应诗歌，实际上是约翰福音里头一段一段的都在跟我们传讲这件事。那么，当我们明白说，约翰福音要讲的是叫我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而且因他的名可以得到生命，我们可以看看什么是一个基本的信仰告白。我可以大家看一个图哈，这个图如果在欧洲的世界、美国的世界，常常汽车后面你会看到大家在车上贴一个这样的东西。这东西实际上你可以看到，这是一条鱼。在早期的教会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的初始的基督教会还是受迫害的时候，两个人要碰面的时候，要见证对方是基督徒，往往会一个基督徒先画一个上半或是下一半，另外一个人就会接另外一半。就代表我们有相同的信仰。这个鱼，很多人以为讲的是五饼二鱼，事实上不是的。那个时候的新约的背景，希腊文是主要的世界语言。希腊文的鱼，这个鱼有五个字母，这五个字母代表了五个重要的词。这五个字母代表了这五个词是什么？是耶稣基督，神的儿子。救世主，因此每次看到一个这个鱼的时候，他们就想到希腊文的这个鱼的这个五个字母，他们就强调说，我们所相信的是耶稣基督，神的儿子，救世主。这是早期基督教的信仰的核心和宣言，这也是我们在整个讲约翰福音会提到的。刚才我们在请朱军这边念的这18节，这是我们这次要分享的。我们分享重心在1到13节，下次14到18节。但是整个是一段，你在读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它好像很乱，很多事情在里头。1到5节讲到太初有道，讲到道，讲到光，讲到生命。哎，突然第6节开始跳出来一个人，叫做约翰。好，我看到了约翰了，6、7、8，到第9节变成了一个。那光是真光，第10节那个他不是第6节的、第7节的他，第6节、第7节的那个他是施洗约翰。可是当你到了第11节，这个他是指耶稣基督。到第14节又多了，是我们14、15、16、17、18就多出来我们，所以又有他不同的他，又有我们，又有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约翰要表达什么？他的摘要是什么？ 当我们把它分段的时候，我们发现说，哦，它原来有一些关系观念在里头，有一段讲的是耶稣基督，有一段是讲替他做见证的施洗约翰，有一段又回到耶稣基督，又有一段回到了我们。我们明白的时候的反应是什么？当我们把这样翻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发现说，哦，它有七段人的变化，这七段里头。有一个关系，我们发现第一段、第三段、第五段和第七段都是讲的耶稣基督的身份和他所做的事。我们发现第二段和第六段讲的是施洗约翰。我们发现中心的第四段讲的是我们接受的。你明白这件事情之后，我们又仔细发现说，原来他们之间有一个对应的关系。我们发现说，第一段跟第七段其实是相对应的。第二段和第六段是对应的，第三段和第五段是对应的。我们发现说，我们发现说，约翰写这段前面的纲要宣言的时候，他是用交叠的方式，一步一步的往下，让我们明白，先明白耶稣基督是他的身份，再明白说他跟这个世界的关系，再明白说他跟我们的关系。再谈到说，我们明白了之后，我们得到了恩典，我们明白了真理，我们可以进入神的荣耀里头，从我们可以领会的方式表达。当你明白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，就比较容易清楚的表达。我们会一遍一遍的来跟大家来分享这段信息。挑战。等一下，在反思与回应的时候，会讲说神的话语。我们在研读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以及圣灵的光照，神的光照如何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神和认识自己？这里我要强调，这里的认识不是说你知道我的名字，我知道你名字，我从哪里来，不是这样子。在这里讲的认识。在圣经里头讲的认识是一个亲密的关系，在约翰福音，我们在分享到第十章的时候，谈到耶稣说：“我是好牧人，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认识我。”他的下一节是什么？正如父认识我，我也认识父一样。他这里讲说的认识。不是知道你的名字，知道你从哪里来，他是说像父认识子，子认识父一样的，他是好牧人，认识我们，我们也认识他。这样的认识是我们一生都在追求的，这样认识都是我们一生都活在这里面，建立跟神亲密的关系。就像天父跟圣子一样的亲密关系一样，我从反面来警告大家一下，你记不记得？大家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讲到，耶稣讲到说，有人跟耶稣讲说：“我奉你的名传道。”哎，就是像我这样的哈，奉耶稣基督的名传道，赶鬼，行许多异能，但是他们都不见得能进天国。为什么？耶稣说，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我从来不认识你们。什么叫做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？因为他们从来不认识耶稣，他们只是用耶稣的名做事，他们好像行像一个基督徒的样子。他们把耶稣基督当做什么？”当做提款机，当做一个符号，当做一个奉他的名做这个做那个。可是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说：“我也从来不认识你们。”所以在这个里头，我们有个挑战：我们怎样从神的话、圣灵的光照，让我们能认识自己，也能认识神，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。不要到最后，我跟见神面的时候，我说我是很认真的传道，我认真的参加每个礼拜的主日崇拜，我参加祷告会，我都说主啊主啊，可是 我不要他跟我说我从来不认识你，因为你从来不认识我。我们一起来迎接这个挑战。我们就从今天来开始，《约翰福音》第一章，不要担心，我们一步步来学习，来思想。耶稣基督是神的道，也是真光，他是造物主和受造世界之间，他是创造、启示和救赎。我用"中保"这个词其实不是很好，我也不能用"中间人"也不好，我用"媒介"也不好。但是你看今天的第18节说，从来没有人遇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，这是代表他启示。我们没有看到神，不见到神，可是我们见到了耶稣，我们就见到了三一神。这是他是启示的中间，他是创造的中间，他是救赎的中间。他启示了神的真理，照明了人的本质，让信他名的人可以成为神的儿女。这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。我们今天就分前面，我说总共有7段，我们就分前面这4段，一段一段的来跟大家来讨论，不长，内容也不多，但是我们这样来分析的话，我们会反反复复，到下次的话。又谈后面的3段，可是它跟之间的对应啊，让大家有一个比较深的印象。把这18节放在我们心中，常常拿出来咀嚼，明白它是我们后面要读约翰福音的一个引路，一个像你要进入一个房，一个大大房子的大厅门，你要进去的这条路进去。我们从这边，我们就可以比较了解。好的，当我们这样来看的时候，我们来看第一段。第一段从第一节到第五节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这句话的第一个字"太初"，实际上也就是创世纪圣经的第一个字，起初，神造天和地的起初，跟约翰福音的第一个字"太初"是同一个字，希伯来文和希腊文。如果是希腊文本的旧约圣经是同样一个字，他用约翰用创世纪来对应约翰福音，所以约翰福音的第一章这个引言跟创世纪有非常亲密的关系。它说明说，这个道在还没有创造时间和空间之前，就有了这个道。那我们想要解释什么叫做道？这个"道"这个字，对于犹太人旧约背景人比较没有问题，因为你记不记得，如果你读旧约创世纪的时候，神往往是用他的话语来做创造的。你看到创世纪神说要有光就有光，用说。神的启示往往是借着先知来讲述的。先知每次写先知书的第一句话就是耶和的话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。所以对旧约背景的人，他可以接受道是神的启示、神的创造、神的救赎的一个工具、一个媒介。所以对旧约没有问题。例如说，你看到箴言的8章22到31节。你会发现这一段讲的是智慧，实际上就是跟这边是对应的，在耶和华创造的起头，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，而且这里讲的我，他说27节，你看到说他立高天，我在那里。30节讲说我在他那里为公师，日日为他所喜爱，常常在他面前跃跃，跳跃的时候。他在他面前预备可住之地，也喜悦住在他世人的中间。你看这段话，实际上就是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这道太初与神同在，我们要解释太初在时间空间之前就已经有了道，所以在旧约的背景可以接受道是神的话语。在希腊人的背景里头，讲到道，也就是这里头讲的，引用的这个希腊文，他们是把道看成是一个充满宇宙、 给宇宙带来秩序的一个天理，一个力量。就好像我们华人在读到道家的道，我们有这种感觉。我们说道就是自然的法则，是一种和谐平衡、无为而治。或者说，我们华人背景的道是生命的本源和宇宙的基础，好像是有这样子一个力量在后面掌管这个宇宙。可是，约翰要跟我们讲的这个道，不只是这个力量，不只是创造。约翰给了我们一个暗示，这个暗示在1章18节讲到，是说从来没有人见到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。这个道，在14节讲说道成了肉身。约翰在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一节解释得更清楚。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一节，约翰是这么说的。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，就是我们所听见、所看见、亲眼看过、亲手摸过的这位道、这位神、这位创造、这位救赎、这位启示的中介的，他是神，而且是有位格的，他是一位，他不是力量，他是。约翰讲的，在约翰一书讲的，我们所听见、所看见、亲眼看过、亲手摸过的，是有生命、有位格的。明白了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再看第一节、第二节，就明白说，太初在还没有创造世界之前，道已经存在，而且道与神同在。这里的这个同在，不是我们想象中的，只是以马内利，神与你同在。这同在，它的原文的意思是面对面的在一起。这个同在只有从18节说那个意思，亲密的关系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这样的亲密关系的同在。刚才在箴言讲到说，我在创造，我在他面前跳跃喜悦这样的同在，道与神同在，然后再讲说道就是神。所以在这一段里头。光是第一节、第二节就把耶稣基督道的本质，它是先存的，在世界以前，它是与父共存的，而且他自己就是神。第三节讲到说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。这前后这一段实际上是正面反面讲同样的一件事，讲明神。造万物，耶稣基督是创造的一个主要的媒介。从这样来看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经书上有很多地方都在解释这件事。这件事实际上全是创世纪的第一章。第一章当初我们看到神说，神说，神说，神说，世界被创出来。在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的第二节讲说，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。在哥罗西书一样，第一章也是讲说，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，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，又是为他造的。他在万有之先，万有也靠他而立。这里谈到说，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，换言之，也指向了基督的神性，因为他不是被造的。所以在这边我讲说，他是创造的中保，三一神创造这个所有塑造世界，耶稣基督是中保。当我们谈到这个时候，他谈到他跟受造物之间的关系，更进入一个第四节，讲到他跟我们的关系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这里讲的生命跟光是同一件事情，我们的源头是来自神。神不只是创造我们，记得在创世纪里头又讲到说，神吹了一口灵气，所以这里谈的是不只是肉体的生命，更谈到灵命的生命。这里头不只是谈到他怎么样在普遍恩典上照亮，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是怎么被造的，这世界的秩序，我们就不由得去敬拜这个创造的主，但是。更重要的是一个特殊的恩典，也就是圣灵的光照，让我们的眼睛能够打开，打开什么？打开看到我们自己 原来以自我为中心的那样的不堪，看到了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做的事情，看到神的爱、神的公义，一切属灵的事都可以打开了。在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之前，一切都是黑暗的，因为我们都是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看我们四周的世界。我们去年在分享的传道书里头，一再一再的强调，在日光之下，没有神的世界实际上是虚空，都是虚空，你找不到答案。可是，当神的光就在这里照在黑暗里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看得到。当我们的属灵眼睛打开以后，记不记得保罗的例子，或是我们说扫罗的例子？扫罗原来是看得到的，他眼睛是看得到，但是他属灵眼睛是关闭的，他是黑暗的。可是神借着一个反面的神迹，什么是反面神迹？先让他肉眼的眼睛看不见，他眼睛瞎了，后来又让他肉眼的眼睛看见了，他明白神要跟他说的，打开了他属灵的眼睛。因此，那个神迹是反面的，先让肉眼的眼睛变瞎，打开，又打开了他的属灵的眼睛，让他可以看到他跟耶稣基督的关系。这里谈的就是生命在他里头，生命就是人的光，光照在黑暗里。我这边写的说黑暗却不接受，这里的接受，好的翻译应该是不能胜过。当光到黑暗的时候，黑暗就离开了，黑暗不能胜过它。但是这里原来的意思还有一点点，为什么会讲成接受？是说不能明白。当你在黑暗里的时候，你不会明白光要带给你的真理是什么。我们明白了这样的观念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说，施洗约翰出现了，这是施洗约翰要做出的一个见证。施洗约翰在圣经里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，所以这个约翰福音的作者要把施洗约翰拿出来做第一位证人。为什么呢？如果你有机会去读路加福音，你去读路加福音的第一章，你就发现他花很大的篇幅在介绍施洗约翰。施洗约翰原来在旧约的时候就有预言说这一位会来到，在弥赛亚之前来到。例如说，他在以赛亚书的40章第三节讲到，有人喊着说，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，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。在马拉基书的3章第1节讲到说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，在我面前预备道路，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中，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，快要来到。在弥赛亚要来之前，神的应许会先差遣一个使者在前面铺平道路。旧约已经预言了施洗约翰的来到，他自己的出生，如果你去读路加福音，就是一个神迹。他的父亲是圣殿的祭司，他的父母都老迈，没有孩子，天使显现，预言施洗约翰的出生和他的使命，预言施洗约翰会在他的母腹中圣灵充满。可是撒加利亚这个祭司他不相信，天使告诉他说：“因为你的不信，你必成为哑巴，一直到孩子出生为止。”所以他就不能讲话。到了他的施洗约翰出生的时候呢，这个故事传遍了犹太的山地，在路加福音这样记载，因为是他的父亲开始说话了。当他出生之后，不仅是这样，在路加福音1章的65节开始讲到，大家听到这件事、看到这件事，都放在心里说，这孩子将来会怎么样呢？有主与他同在，他的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，就预言讲到约翰将来的事情。在76节、77节，他这么说：“他说孩子啊， 你要称至高者的，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，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，预备他的道路，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，就知道救恩。所以在旧约预言的施洗约翰的出现，在新约的路加福音讲明了约翰福音，约翰施洗约翰所要做的事情，他是要为光做见证，为基督做见证，要说明耶稣基督是谁，为什么来。成就了什么？提供事实、真相和证据。我们讲完了18节之后的第一个出现的证人就是施洗约翰的故事。我们会再仔细看这件事情。那么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说，这个光它是来到了这个世间，而施洗约翰是神差来为光做见证的。他不是那光，乃是要为光做见证。那光是真光，9到11节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人。第十、11是跟后面的12、13是一个对比，讲到说他在世界，世界是借着他造的，世界却无。认识他，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，他照亮了这个世界，照亮的是人，可是世界是人不接待他，不认识他，因为我们的罪，我们都以我们自我为中心，我们不接受真光来到这个世界，这也是这边讲的他。来到世界，照明了我们自己的罪的本质。我们是以自我为中心的。我们认识的福音开了我们眼睛，就像耶稣基督开了保罗的眼睛一样，让我们能看见、看清楚这个世界。就像记得林牧师跟我们分享一段经文的时候，他分享那个诗歌。让我们能从主的眼中看世界，我们能从主的眼中看我们自己。当神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，看到这个真光。耶稣差遣扫罗的时候，那段经文在《使徒行传》，保罗自己做的见证，他说他的眼睛被打开的时候，他的属灵眼睛也打开了。他听到耶稣跟他讲说：“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，叫他们的眼睛得开，从黑暗中归向光明，从撒旦权下归向神。因信耶稣得蒙赦罪，可以和一切成圣人同得基业。”这是保罗被开了属灵眼睛之后，耶稣基督给他的使命，他就一生。传福音，让我们能见到这个光。当我们明白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就看到一个对比，也就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段经文的一个中心点。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这是这整段经文的中心点。信他名的人就是接待他的，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。什么叫做接待？什么叫做信？我们等下在分享的时候，我们来思想这个问题。我说我信耶稣，信什么？这个12节前面有一个字没有翻译出来，是但是，跟11节做个对比。11节是不接受的人，12节是但是，所有接受他的人，所有信他名的人，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。这里谈到的信，我们的分享说，我们发现信有3个层次。我们去思想这件事，第一个层次是我们听到了，我们明白真理是什么，听到明白知道。第二个是你要相信，进入这个真理。所以从明白真理到进入真理，以信心相信。到了第三个层次，是我们要信靠、顺服。 这也是上次李牧师跟我们分享说，他一生都在做信靠顺服的工作。信靠顺服是先从明白到相信到信靠，对未知的事情，对我不能控制事情，但是我对神的信心让我愿意信靠，让我愿意顺服。顺服不是，不只是因为我知道神的大能。更是我认识，我知道神的恩典，神对我的恩典，我对他的信心，他必定在每一个时间做对我最好的事。这是我们讲的三个层次，从明白到相信到信靠顺服。所以这里谈到的是接待他的人就信他的名的人，我们就得到这个权柄，做他的儿女。13节特别的把这件事情澄清清楚，什么不是信德？我们要澄清，它有三个不是：一个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不是从人意生的。我们来解释一下，血气实际上是讲你的血缘的背景，你的家庭背景，在那个时代是指犹太人。他们以为他们是犹太人，他们受了割礼，他们是血缘上，他们就是亚伯拉罕后裔，他们就是恩典之约里头人。在这里，约翰跟他们说：“不是的，你要凭信心接待耶稣基督，你才能成为神的儿女，而不是因为你的血缘。换言之，我们现在讲，你生在基督教的家庭，你的爸爸妈妈是基督徒，你的父亲。”是牧师，不代表你就一定得救，你还是要凭接待和信他名。第二个讲到的是，不是从情欲，是指说，不是从我们的行为，不管你的行为是怎么样的，你的道德行为，甚至你的属灵行为，甚至你的宗教的行动，你很认真读经、祷告，你很认真的。做各样该做的事情，但是你的得救是来自神，不是来自你的行为。第三个，不是从人一生的，是指其他的人。它指的是什么？在旧约时代，就是祭司的系统，你每年3次的去献祭，你就觉得你就得救了。我们现在就讲说，哦，我们都有参加，我们都吃圣餐，我们都有受到洗礼，我们每个礼拜都去教会，这些系统只是帮助你去更认识神，不是让你得救的根基。所以这里讲说，这等人不是你依靠的，不是你的血缘，依靠你的不是你的行为，依靠你的不是外界的制度系统，乃是从神生的，你依靠是神的恩典。让你认识神，神恩典让你打开你属灵的眼睛，光照你。神的恩典让你接待信他名的人，这个是这样的人才能做神儿女，而不是靠外界的，靠你个人的行为，靠外面的制度。这边特别把这件事情强调清楚了之后，我们就来谈。今天这个是前段，我们下次会谈到后段。但是这一段经文把整个的过程让我们明白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。所以，我们等下在分享的时候，我们就来思想说，神的话语，也就是道和圣灵的光照，神的光照，耶稣基督的光照，怎么样能够让我们更能够这里讲的认识神和认识自己，更重要的是。让我们跟神的关系能够更亲密，也是刚才讲的第9节讲的，光照我们。第二段我们要跟其他来思想一件事情，就是你对神、对耶稣基督的信心，你明白多少？你相信进入的真理的多少？你的信靠顺服这个心路的里程，以及你。觉得需要再加强努力的部分，就像我前面跟大家分享，这里谈到的第一段谈到认识，不是只是 理性上认识，不是只是知识上的认识，而是跟神的亲密的关系。我们期待，就像是耶稣基督讲，他是好牧人，他认识我们，我们也认识他，我们跟他，他爱我们，我们也爱他。信心的过程，我们来分享。那么最后来分享对属灵的生命成长的期待。就像我们等一下看的那个回应诗歌，我们听到了每一位在主里的都跟我们讲说：“愿我们认识主耶稣，像他一样的爱啊！我们跟外面传福音一样，用这样的快乐的心、热心的心，把我们跟神亲密的关系传给每一个需要的人。”今天我们讲到的这段经文的前段，我们讲到耶稣基督是神的道，也是真光，是造物主和受造世界之间创造、启示、救赎的中介。他启示了神的真理，照亮了我们的本质，他让我们可以信他名的人可以成为神的儿女。真光已经照在这个世界，真光照在这个教会里，真光照在你我的心中。我们今天来思想，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个真光进入你的心中？你愿不愿意去认识神？你愿意去接待神，成为神的儿女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